午夜拍案惊奇，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
应该正常使用的仪器全部失灵，本不该接收到电波的战术无线电，却意外收到了通讯信号，一切都变得越来越诡异可怕。千年无人涉足的地底森林中，忽然出现的一辆辆现代装备的卡车，更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
天下霸唱最新力作《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卜》正在播出。
玉飞燕儿可不认识这些老掉牙的武器啊，他看那迫击炮的筒子粗得吓人，以前没见过呀，就问司马徽他们了。哎，这是什么炮啊？司马徽看到车里的地雷，就立刻想起了自己那些被炸断了腿的战友。忽然听玉飞燕问起了，就心不在焉地说：“啊，这是老美的107毫米化学迫击炮，高爆弹、烟幕弹、白磷弹都能打，尤其是那种白磷燃烧弹。”嘿，一烧就是一大片呢，看起来哗哗带响。有一回啊，我就差点被这玩意儿给烧死。说完他又跳下了车，从前边破损的车窗里钻进了驾驶室。那里边灰网密布，空空如也，连张多余的纸片都没有。众人先后查看了几部军用运卡车，全都没法发动。看里边散落的物资啊，也是大同小异，多是些军需品，但是没有枪支，也没有发现附近散落着任何驾驶员的尸骨，仿佛整个车队啊，那都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脑子里不约而同的就出现了一个念头，这里是幽灵公路206隧道的尽头吗？
美军第六独立作战工程团利用第一次英缅战争时期留下的隧道的旧址，把幽灵公路 B 线修到了野人山大裂谷附近的时候，从塌方的隧道中涌出了很多的浓雾，造成了许多人员的失踪，因而被迫就把它给废弃了。撤退的时候呢，也把隧道给炸毁了。那么怎么又有运输车队进入到这个裂谷的最深处呢？另外那些石轱辘美国造上标记也是十分的模糊啊，也难以断言这就是军方的车队啊。大家即使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这支石轱辘美国造的运输车队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野人山大裂谷的地下丛林呢？这支失踪的部队那么当时究竟遭遇了什么呢？难道在冥冥之中真的有死神对他们张开了怀抱了？罗的舌头胡乱地揣测着说：“
要是咱们先看到信号啊，真是这些失踪人员所发的，哎呀，这个地方可就是真是要闹鬼了。”
玉飞儿很忌讳谈鬼字儿，他说：“你看，你这个土包子，你只知道什么闹鬼闹鬼的，哼！
如果真是闹鬼啊，事情倒简单多了。俗传鬼惧火药，制枪击之则形影俱灭，咱们都带着枪呢，怎么会怕鬼呢？所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依我之见呢，诸如什么重力异常啊、幻视错觉呀、磁场效应啊、四维交错呀、黑暗物质啊、飞碟作用、失重现象之类的，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罗大舌头正待反唇相讥呢，却听司马徽对于飞燕说，
其实啊，您这也是没见识的话，你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所谓的神秘的现象，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能被世人所解释或者是证实，这跟鬼祟作怪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时候阿翠说了，哎呀，你们别争了，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吧。
原来那些石轱辘美国灶的附近呢，他就耸立着几座石料堆砌成的建筑，砖石奇大，表面呢都呈幽暗的黛青色，也有石人石兽，似乎是座千年前沉入地底的寺庙宫殿。树藤遮掩之下的庙墙甬道，那都是隐隐可见呢。虽然在黑暗里看不到远处，但是仅从那些碉楼精湛的残痕之中，也足能感受到这片城墟的规模浩大和神秘。阿翠举着探照灯，让众人仔细地打量这些墙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砖石缝隙之间渗透出薄薄的一层熔梨状的植物，在毫无生机的地下丛林的残骸中，竟然会出现生命的迹象，不禁使人惊得张大了嘴呀，好半天都没能合上。沉睡在地下长达千年之久的宫殿和寺庙，虽然早已被时间抚摸的苍老，并且让丝丝缕缕的熔梨状的植物拥抱着缠绕着，使砖石缝隙间剥落的裂痕斑斓，但是依旧那样的沉静，那样的安详，古朴圆融，默然无声地述说着早已坍塌了的辉煌。可他所传达出的无穷的信息，那仿佛就是一本厚重离奇的古迹呀。司马徽等人只是无意间浅浅地翻阅了残缺不全的扉页，又哪里能够参透其中所包含的巨大的谜团呢？司马徽心中打着鼓，又仔细地在附近看，发现周围的孤藤的残骸里也都生出了一层熔梨。原始森林里常有千年老树在枯死之后，其躯干死而复生，再次生出花木的现象。可是在野人山裂谷的最深处，这个终年不见天日的地下深渊里，大量出现这种情形，那可实属反常啊。状似熔梨的植物生长速度是惊人的，就与此前那顶 M1 钢盔下所见到的一样，眼看就结成电子形，大如海碗，里面裹着密集的触须，显得妖艳奇异，仿佛是个有血有肉的生物。司马徽看得稀奇呀，他试着用手这么碰了一碰，指尖便有缕缕的白雾流淌。哎呀，怎么看那都不像是地底生长的菌类的孢子啊。他连忙扯起了蒙面的水布，凑近闻了闻气息，心中的惊诧之状是难以言喻啊。哎呦，难道说我们身边的这个时间它都凝固不动了？其余三个人看着司马徽好像是认得这些特殊的植物，就问了。司马徽仔细地观察了附近滋生蔓延的植物， 觉得很有必要向不明真相的群众啊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他就说了，哎，你们看呢，这些形态酷似绒梨的植物那是极不寻常的，其根茎虽然犹如肉质，却不像是出现在地底的普通的菌类啊。你距离它远就无色无味，如果你近在咫尺呢，就会感觉拙不可耐，而从中生长出的叶子和触须呢，你一碰它就碎，仿佛是有形无质，这个外形呢又近似乎雾状的蒲公英。按照相物之说吧，这个东西根如菌，叶如蒲，啄牙怒声，无异于仙树灵根呢。野人山大裂谷的最深处，死气沉重，毫无生机可言，它怎么居然会出现这类特殊的植物呢？难道就不反常吗？雨飞燕就说了，缅甸山区的原始丛林呢、有上亿年的进化史，这里的植物千奇百怪，目前人类所知所识啊也不过就是十之一二，即便这地底下有些特殊的物种存在，我认为没有什么稀奇。司马徽可就说了，哎呀，我看可不那么简单啊，据我所知啊，只有古西僧伽罗深山洞窟里生长的幽檀婆罗才会具备这些特征啊，这可是一种非常非常古老的植物啊。玉飞燕听了很吃惊，什么僧伽罗，那是狮子国斯里兰卡最古老的称谓啊，那里生长着幽檀婆罗吗？佛典南无妙法莲华心经里倒是记载着三千年开放一次的幽檀婆罗，成语昙花一现就是从此而来呀。相传幽檀婆罗千年一现，霎时间枯萎。那么世间当真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植物存在吗？司马徽就说了，僧伽罗具体在哪儿啊我也不清楚，佛经里记载的幽檀婆罗也只是一种隐喻，它是否存在啊至今也是众说纷纭，尚无定论。不过最接近其原型的植物呢，大概就是古西域地下生长的柿肉啊，后世呢也有人把其称为幽檀婆罗，此物可以附身在孤木砖石上存活，多是腐朽阴晦之气沉积千年而成啊，它近似由无数细微的小虫聚集而成的菌类，生命极其短暂，眨眼的功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啊。司马徽所知所识虽然仅限于此，但是观其形知其性，司马徽猜测呢也十有八九了。野人山裂谷里生长的地底的植物，那就是古籍所载的幽檀婆罗，眼前所见，哎呦，那大概就是几千年才能出现一次的短暂的瞬间吗？罗的舌头在旁边听得好奇，他插言说，
哎呦哎呦，我呀，这人一辈子也挤不过穷穷忙忙活个几十年呐，哎呀，可这地底植物一千年才出现一次，就让咱们给赶上了，哎呦，这是不是说明太走运了？哎，我说是不是咱们善事做得太多了啊，感天动地了，连菩萨都已经开眼了。
哎呦，罗的舌头，司马徽说，您就别做梦喽。常言说得好，天地虽宽，从不长无根之草，佛门广大，也不度无善之人。咱们几个人可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凭什么指望菩萨开眼呢？在地底深渊里见到这千年一遇的幽檀婆罗，可能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幽檀婆罗的生灭往往只在瞬息之间，根本不可能存活这么久。这是肉体凡胎的活人能见到的情形吗？哎呀，只怕其中有些古怪呀。哎呀，我估计着咱们很快就要面临更大的麻烦了。
什么？这样啊？我就说嘛，这菩萨他不可能吃饱了撑的嘛。不过听你这么说，我倒踏实了。咱们从小也没受谁待见过，偶尔走回运，还真他妈的有点不习惯呢。
司马徽也顾不上跟罗大舌头多说了，他为众人分析了目前面临的情况。既然确认了幽檀婆罗的存在，也能由此推出这个地下痛苦的部分的情况。虽说幽檀婆罗每隔几百年甚至数千年才会出现短短的这么一瞬，但是野人山裂谷里的幽檀婆罗体型硕大，那是远远的超出了人们所想象的范畴啊！而且无休无止的生长蔓延，其根脉可达千仞，覆盖了整个深渊般的洞窟，它简直就是个怪物啊！奇怪的幽檀婆罗伸展出的无数的根脉，与整个野人山巨型裂谷，包括千年前沉入地底的寺庙宫殿，以及阿奴迦耶王建造的400万宝塔城，几乎融为了一体。沼泽下的那层茧，其实那就是幽檀婆罗结出的果实。化学落叶剂虽然破坏了这株植物，但是其分布在山体内的根脉又深又广，没有被彻底的摧毁，而且复原的速度那是惊人的。阿翠也曾听缅甸寺庙里的一位老僧说起过这个幽檀婆罗，不仅是古印度和斯里兰卡有这种奇异的植物，在印度婆罗洲与苏门答腊岛附近也有它的踪迹，但是从古到今呢，还真没听说过谁有如此罕见罕逢的机缘能够亲眼看到过啊这个绽放的幽檀婆罗。所见多是腐朽枯化了千百年的根茎啊，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了。他此刻看到那酷似绒离垫子般的植物越长越大，从中流淌出丝丝缕缕的薄雾，在空中萦绕不散，而附近的薄雾呢又加重了几分，才知道野人山裂谷中神秘的浓雾。哎呀，这个根源呢，那正是来自于深埋地底的幽檀婆罗呀。司马徽之所以认得幽檀婆罗，还是他跟文武先生学艺的时候看过近代张华所著的奇书《博物志》，那里边遍述奇境异物，包罗万象，记载着许多古怪的草木鱼虫。可惜这部古籍没有完整的流传下来，后世所存呢不过是十之一二，其中就有一段涉及幽檀婆罗的相关的记载。不过晋武帝那个时候中土还不用幽檀婆罗这个名呢，按照古称它该是噬肉，又唤作明根。但是不管是寺庙里的老僧，还是在博物志里记载的这些奇异植物的张华，可能他们也都不知道，都是从哪儿听这么一耳朵，也未必亲眼见过实物，所以描述的并不详细。
若不是司马徽等人到的野人山裂谷深绝之处，也无从认得这地底的茫茫迷雾之中竟会是优昙婆罗所生的地方啊。眼下可以确认的情况是，这株巨大的优昙婆罗至少有两个弱点。第一，它可以被特殊的化学落叶剂摧毁；其次呢，是怕水。热带风团浮屠带来的暴雨使裂谷上层的优昙婆罗消失殆尽，所以司马徽等人进入沼泽寻找文氏特种运输机的时候没有遭遇意外。沼泽坍塌之后，泥水涌入地底，使黄金蜘蛛城附近的浓雾也被驱散了。但是此刻化学落叶剂的效力已经到了极限了，隐藏在裂谷底部的优昙婆罗又逐渐复苏了，隐蔽了从高处散落下来的雨雾。若非沼泽中的泥水和湿气沉积到此，那么这些地底植物的生长的速度还会更快。留给探险队四个幸存者逃生的空间和时间已然是所剩无几了。另外一支英国探险队落入裂谷后，利用强光探照灯照明，结果呢，从地底引出了一个巨大的生命体，并且遭受了攻击。还有那些出现在丛林中的石咕噜美国造运输车队，这些匪夷所思的恐怖事件仿佛都与野人山裂谷中的迷雾有关呢。
虽然众人知道了雾气的根源是那株古老的优昙婆罗，但却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通过接触，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些雾状植物除了气味有些怪异，却并不会对人体构成直接威胁。雾中一定还有其他可怕的东西存在，一座奇怪的古塔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是心灵未曾涉及的死角，也是视野难以窥探的黑暗，一个神秘的组织，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惊奇幽灵公路重见天日，诡异无人飞机山谷盘旋，凶险食人水蛭混杀队员，密林之中你该如何战胜恐惧，扭转宿命？真相深埋地底，谜团隐于雾中，究竟谁是距离天国最近的人？迷踪之国第一篇《雾隐占婆》，作者天下霸唱，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午夜拍案惊奇，每晚12点，敬请收听。